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永远跟着师尊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30日。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我出生在渤海岸边一个依山傍水的滨海小城，退休前曾是本市一家大型国企的职员。我于2006年得法，随后我身边的几位亲人也都陆续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目前我还有很多亲人虽然尚未正式得法修炼，但大多都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记得刚刚得法不久，我曾做过一个很清晰的梦，至今记忆犹新。梦中的我与同学们在舞台上表演诗朗诵，我十分清晰地记得我的一句台词是，历史的承诺兑现着神的誓约。第一部分，墙上师尊的法像打起了手印。在我得法之初，师尊就让我经历了许多神迹，完全颠覆了我在中共无神论谎言洗脑下的认知。比如我曾看到宝书转法轮中不断变换的美丽色彩，发现字与字之间的空间广阔无比，有天有地，还有彩色玻璃瓦的古代亭台楼阁等等。还曾经在学法时发现手里捧着的师尊著作《精进要旨》中的很多经文竟然是镶在经表的画框中等等。再如转法轮书中提到的灌顶时突然一阵热流从头顶上下来，通透全身，选自转法轮。通大周天时往起颠，觉得自己往起拔，有离地的感觉，选自转法轮。打坐时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选自大圆满法三动作机理等等，我都亲身经历，真实不虚。还记得在我刚刚得法不久的一天早上，我刚起床就看到墙上相框中师尊庄严的法像竟然打起了手印，那是师尊为大法弟子演示发正念两种手印的法像。师尊身穿浅色短袖 T 恤衫，双盘打坐，微闭双目，慈悲庄严。左边的师尊法像身后长出许多手臂，上下翻飞，刚柔并济，苍劲有力，就好像千手佛那样。右边的师尊法像端庄威严地打手印的同时，还不断打出一串串无色法轮，慈悲威严，殊胜无比，令我深受震撼。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还赶快揉揉眼睛，确信不是做梦，也不是自己眼花。第二部分，讲真相过程中的几个小故事。2006年35岁的我和年长我2岁的姐姐先后开始修炼大法。前些年我们还都没退休，我们就利用双休日时间走街串巷讲真相发资料。现在我也是真相资料随身带，只要有一点合适机缘，我都不想错过一个有缘人，我都想告诉他法轮大法好，我都想送给他精美的真相礼包，我都想把得救的希望带给他，因为他们都是师尊的亲人。由于篇幅所限，下面给大家简要摘录几个讲真相过程中发生的小故事。一， 我对天发誓退出共产党。一天，我和姐姐在路边给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先生三退后，他说他是本市退休干部，曾经看过大法弟子发放的酒瓶等许多光盘和真相资料，他说就爱看法轮功的东西，正想着怎么能找到渠道退党呢。我们帮他用化名三退后，他高兴得不行，一再说很喜欢我们给他起的这个化名。说着他忽然高举手臂，在熙熙攘攘的马路边大声说，我对天发誓退出共产党。二，我可找到你们了。有一次我在一家电器商场给一个年轻女售货员讲真相时，她说，哎呀，我可找到你们了。紧接着她赶快取出纸笔，认认真真地写下她和妹妹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还掏出自己身份证让我查看，并说她妹妹的证件没带来，但留下了她妹妹的联系电话，说可以随时查证。她说她们姐妹俩经常收到法轮功真相资料，她们啥都明白了，早就想退出红领巾，今天终于如愿以偿盼到大法弟子了。她那样严肃认真地对待三退的态度令我至今难忘。三，那是众生对大法感佩的泪水。大概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在本地批发市场的一个商铺看中了一条牛仔裤想买给女儿，就问那个老板，价钱还可以商量吗？他说不讲价。我就按价付了钱之后对他说，姐妹呀，您这走南闯北的经常进货，见多识广，有人告诉过您法轮大法好吗？他立刻警觉起来，冷眼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冷漠地说，我可没时间听那个，我啥都不信，也不感兴趣。最后他眼皮连抬都不抬地对我下了逐客令。我离开后走出很远时，忽然发觉他好像多找了我好几十元钱。当我急忙赶回来把钱塞到他手里时，他望着我沉默良久，之后告诉我，其实他知道共产党在迫害法轮功，说他楼下有一个老太太，大约在2000年前后因为练法轮功，嘴里被警察插电棍电击，老太太的嘴被电得不能说话，不能吃饭，口水直流。后来他三退后说他一定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并再三嘱咐我要注意安全。当我离开时发现他竟然流泪了，我知道那是众生对大法感佩的泪水。四，他瞬间明白了，是大法师父救了他。去年我家装修时，我随身携带真相资料和 MP4 播放器，无论是为我自己家装修的工人师父，还是外边施工的工人师父，我都主动买了饮料、水果等食物送给他们。只要有合适的机缘，我都会在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的同时，还穿插着给他们播放一些真相视频，临别时送给他们精美的真相礼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会欣然接受，这其中不乏许多感人的故事。有一位砸墙的工人师傅得知我是大法弟子后告诉我，说他真的好感恩好感恩大法师傅呀，边说着边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位大法弟子送给他的大法真相护身符。他说有一年他给业主全屋按要求砸墙，晚上收工临走时忘记把业主家的自来水阀门关上，第二天早上来业主家准备继续干活时，发现业主家楼下的楼道里哗哗淌着水，他赶紧上楼打开业主家房门，发现整个屋子已经水没脚脖子了，原来自来水水管跑水了，当时他吓得差点没晕过去。因为楼下二三百平的豪宅早已斥巨资全部豪装完毕，正在放位，这意味什么？他不敢往下想了，慌忙关上阀门后，用颤抖的手好半天才艰难地拨通了物业的电话。没过多久，他就踉踉跄跄地随着楼下焦急的业主和物业人员 打开了楼下业主家的房门。此时的他已经万念俱灰，那是流了一宿的水啊，连整个楼道都成水帘洞了。但是震惊所有在场人的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整个房间没人看到一滴水，所有人都在疯狂地寻找，从卧室到餐厅，从厨房到衣帽间，统统打开所有的衣柜、橱柜，然而任何人都没能找到任何一滴水。他手足无措间，忽然摸到了兜里的真相护身符，他瞬间明白了，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呀。他红着眼圈说，如果没有大法师父保着，这要是给人家楼下好几百万的装修淹了，他就是把自家的那几间大瓦房全都卖了也赔不起啊。第三部分，师尊挥手间为我除病魔。2010年春天，39岁的我从年休假的第一天开始就剧烈的喷射性呕吐，水米不进，喝一小口水都会从口中喷射而出，最后连绿色胆汁都吐没了就干呕，连睡觉都会被苦醒呕醒，期间从咽喉到胃部疼得如油煎火烧一般，脖子上像缠着铁链，说话都感觉很费劲。一开始我就把当时已经11岁的女儿托付给父母，请他们二老帮助照管接送女儿上学。此时我丈夫正在外地公差也很忙，我怕他担心，什么都没跟他说。虽然身体上异常痛苦，但我的头脑却非常清醒。那几天我一直都在想，从2006年得法医开始，师尊就已经为我净化了身体，从此无病一身轻，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没输过一次液。期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宵夜现象，但都没有像这次这样。我对照法向内找，想着我必须要在法中归正，于是我就在滴水未进的第八天跪在师尊法像面前说，师父，弟子真的好难受啊，但弟子不能死，弟子不能给大法抹黑，请您点化弟子应该怎么办。随后我捧起师尊的一本著作，随手一翻师尊的一段话映入眼帘。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选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当时我还不能非常深刻地领悟师尊的这段法，但我能够感受到师尊加持了我强大的正念。于是我放下书来到餐桌前，把中午姐姐姐夫送来的饭菜和着水塞进嘴里一口，然后用手堵着嘴把饭菜往里吞咽，可是感觉咽喉部位像高压气筒似的，把菜饭顺着手指缝喷出一米多远。我看着一地狼藉，心里想，这宝贵的年休假啊，都浪费8天了，这大好的光阴就这么被我躺在家里养病了吗？要是平时，我早就该和姐姐同修到大街上讲真相，发资料去了， 有多少世人还在被中共的恶毒谎言毒害着啊？此刻我打定了主意，病魔，你不就是想不让我吃饭吗？我还就不吃了。于是我拨通了姐姐的电话，对她说，下午你过来吧，咱俩逛街去，该买点好东西了。姐姐在电话那头很明白我在说什么，她不太放心地说，你行吗？中午你还那样呢。因为姐姐姐夫他们中午过来送饭时，看到8天瘦了10斤，形容憔悴的我都很担心无奈。临走时，我和姐姐好像还都红了眼圈。我说，咋不行呢？当然行啊，我没事，你来吧，我等你。撂下电话，我嘴里不由哼唱出那句歌词，讲真相我救人急。选自《红银三唤醒》。那个急字还没等我唱出口，好像连半秒钟都没有，转瞬间我感到天清体透，8天以来撕心裂肺的疼痛，8天以来几乎持续不停的干呕，8天以来滴水不能进的痛楚，如做梦一般转瞬即逝，烟消云散，无影无踪。我看看自己捂在胸口上的手，还没来得及放下呢，这就好了，这就啥事都没有了。下午我就又与姐姐同修来到大街上，汇入了注师正法的洪流中。现在还记得当时为了追上一个老先生，想递给他真相资料时，我还跑起来了呢，感觉身轻如燕呢。第二天我丈夫回家，他除了感觉我瘦了之外，啥都没看出来，完全不知道我这8天是怎么过来的。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姐夫一提起这事就会说，7天不吃不喝是人类极限，你这8天水米不打牙，还能立刻下楼走到大街上去，这大法也太神奇了。自打那次之后直到今天，10几年过去了，我都不知道什么叫胃不舒服，被我丈夫笑称为铜墙铁胃。第四部分，发正念，加大力度。2020年7月的一天，我和姐姐同修在市场讲真相发资料时，被本地便衣绑架到派出所，当时正值疫情期间，我们当天就回家了。回家大约2个月后，被派出所电话告知，要求期限1周之内主动到公安医院体检，接受拘留等等，否则的话他们就要上门抓捕。本地公安医院曾发生过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先例，此时我的常人丈夫和姐夫都慌作一团。首先，我丈夫联系到了曾经是一个部队转业的本地区公安局长，请求通融一下。此公安局长的回答是，必须拘留，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其次就是我的常人姐夫，四处托关系找门路，听说贿赂体检医生还有一线希望。我、姐姐还有父亲，我们3位修炼人，此时都很冷静。我们没有被他们带动，我们心里都明白，我们是大法弟子，走的是神路，绝不走常人的路，那不是师尊要的。我们首先将家里的大法书籍、打印机等收藏稳妥后，考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父亲在明慧网上无意间看到一行题目，字体特别清晰醒目耀眼，发正念，加大力度。我们3位同修顿时一致悟到这是师尊的点化，顿时我们3人升起强大正念，我们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我们只走师尊安排的路，谁说了都不算，一切师父说了算。我们今天就是要看看，是你邪恶大，还是我师父法大。于是我们3人点上香，跪在师尊法像前，恳请师尊加持弟子，正念解体迫害。 回家后，我安慰丈夫说，你不用担心，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给我们一周时间发正念，这一周家务事就交给你了。我丈夫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又不放心地问，能行吗？我说，尽管放心，有师父呢，师父无所不能，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从第一天上午8点开始，我们三位同修盘腿打坐，单手立掌，发出强大正念，清除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因素。中午轮换着简单吃点饭之后，下午继续发，一天连发6个小时正念，连发5天。在这个过程中，父亲天目曾看到一条1尺长的四脚蛇翻着肚皮四脚朝天地死掉了，还有2只已经干瘪的河蟹空壳扣在地上。还有一次，父亲天目看到中共邪党的好多辆闪着警灯的摩托车在路口围追堵截，最后在师尊的加持下，他们也都被销毁得灰飞烟灭。就在每天连发6个小时正念的第4天晚上学法时，父亲一打开宝书转法轮，天目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金色的类似圆环一样的东西从空中落下来，掉在了转法轮书页上。那是一个金色的带着锁链的靠环。哇，那分明就是已经被一分为二的半副手铐。父亲把他看到的讲给我们时，我们悟到这是慈悲的师尊告诉我们不用担心，一切尽在师尊的掌控之中。第5天，我们继续连发了6个小时正念后，大家准备开始学法。父亲一打开宝书转法轮，天目中又看到从空中落下来一个半环掉在书页上。原来那个金色靠环现在已经只剩下一半了。午夜过后，父亲上床准备睡觉时，天目中又发现那半个靠环这次只剩下残渣碎片了。而且这次父亲天目中又看到一只漂亮的景泰蓝花瓶。我们悟到这是师尊的慈悲开示，邪恶彻底失败。师尊在另外空间已经帮我们摆平，把我们的磨难化解掉了，邪恶的迫害彻底解体。再一次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从此我们又坦坦荡荡地走在了正法修炼的大道上。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微信害人》，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9日。2020年那年我50岁，从12月份开始，从小就怕冷的我突然不怕冷了，冬天在室内穿个衬衫加马甲就可以了，而且偶尔还会冒汗，我也没多想，以为自己修炼大法了，不怕冷了。2021年年初，那时候东北正是最冷的时候，而我练第二套功法的时候穿半袖，还得开窗户。我还是以为练功身体热量大了。2022、2023年这两年，我还是冒汗。咦，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了，觉得不是练功发热了。而且我接触了好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常人朋友， 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更年期状态。我一对照，我和他们有点像，我有点懵了，因为我知道练功人不可能出现更年期状态呀。一开始我就否定他是假象，可是还那样。后来在热的时候，我就想，你让我热，我让你热，没想到更热了。后来再热的时候，我就想凉，凉得不得了，好了点，但没多久又开始热了。到2024年就更严重了，呼一下热得不得了，偶尔心跳加速，半夜经常被热醒，然后就失眠。这期间我真的有点迷惑了，修炼人没有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发正念也不好使，不承认他也不好使，求师父也不好使。我就想，为什么师父没管呢？那肯定是有我修的呀，那就向内找吧。我这个人脾气有点急躁，在热的时候我就想，静下来，静下来，不急，感觉好点。过一阵这招也不行了，又开始热了。我反反复复地发正念，否定他，向内找，都没有用。这个过程折磨的我呀，真是无法用语言描述。你说他是病，他不疼不痒；你说他不是病，真折磨人。一阵热过来，脸红脖子粗，眼睛都红，心砰砰跳。我就想，我知道是假象，可是和真的一样，有时候我都想吃点药吧。有一天，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体是一个小宇宙。我想，既然人体是小宇宙，那我发热难受的时候，我世界里众生是什么样状态呢？他们会不会急躁？会不会有战争？有杀人抢劫等事？会不会有很多生命会死？这样一想，我很难过。为了他们，我必须得改变这个状态。我就求师父啊，师父啊，到底是咋回事啊？您点悟点悟弟子吧。有一天我突然感觉，这个和情色欲之心有关。我就清除，好了点儿，发热间隔时间稍长了点儿。我就顺着这个继续找。突然有一天想，这个微信里情最乱，充斥着很多败坏的东西，难道和微信有关？当初明慧编辑部要求卸载微信的时候，我也卸载了。后来由于疫情上班需要检查绿码什么的，我又装上了，一直用到现在。这期间是我出现这个状态的期间，而且原本白净圆润的我变得又黑又瘦，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经常布满红血丝，眼睛还肿呀。看来是微信，我得删除微信。我就和师父说，我要删除微信。这样一想，中午发正念时脑袋非常静，已经有好久没这么静了。发正念前五分钟清除思想业力时，就清除色欲、情欲、微信带来的各种不好东西，感觉意念很强。发完正念，折磨我四年的热消失了。现在近半个月了，这个现象没再出现，失眠状况也消失了。所以这里奉劝那些手机里还有微信的修炼人，不要再以任何借口和抱着侥幸心理留着微信了，赶快删除。现在我想想，为什么会出现更年期假象而不是别的呢？是为了符合常人状态，迷惑修炼人。因为我正好到了这个年龄，用常人话说，正常，这个年龄都这样，别看你还有例假，这个情况还得出现。我真的有一阵很无可奈何，但我修大法20多年了，我深信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经文中所说的，真修的人没有病，我法身都给去掉了。出现的一切不正确状态，都和我们的心性有关。 写出这段经历是想和处于病业状态同修交流，千万别被假象迷惑。虽然是假象，可是它表现的却和真的一样。大法弟子一定要信师信法，病业观真的是心性观。得人身真的很不容易，遇到并有缘修炼大法是多么幸运的事，一定要珍惜肉身，不枉来世上走一回。写到这想起去年的一段经历，我和两个朋友正在聚餐时，突然心脏绞劲儿的疼，无法说话，全身无力，持续近20分钟。好在他俩没发现。回家后我打坐，心里很难过。我心想，师父啊，弟子没做好啊，想想如果真的离开人世，对我寄予无限希望的我的众生怎么办？为我承受无数业力，带我修炼的我的师父怎么办？没完成使命却要走了。我的眼泪哗哗的流，这时感觉全身一下轻松了。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与同修交流。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懈怠恒心修到底，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日。在1999年的720前得法时，四五十岁的学员现在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回忆起这近30年的修炼历程，每个人都可以写一本书。中国有句老话叫日久见人心，邪党迫害开始后，马上淘汰出一大部分害怕邪恶而不敢修的学员，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多数经过了生生死死的考验，省城上访，进京上访，被邪恶反复非法骚扰、绑架、洗脑、关押、迫害，完全信师信法，一路坚定金刚不动，实在是非常了不起。多数是在法中，在师父慈父般的慈悲的不断的鼓励棒喝中，反复磨练摔打，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前几天听到同修议论，现在不少人不修了，外地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是想想我弟，我身边的情况也不乐观。虽然攀山能坚持攀登到山顶的不会是所有人，但仍使我有点伤感。这些年来，为了让大家能够在大道无形中形成整体，我在师父的加持下辛苦地给予我接触到的同修创造各种条件，让其可以上网看明慧，使他们能够在与世界各地大法弟子的切磋交流鼓励中修炼自己。大家也确实一直精进实修着，在做好三件事救人中，每年都踊跃写交流稿件，我也每每这个时节特别忙碌地替大家修改稿件，还得在电脑上练习输入成电子文件，接着上网发送到明慧网，那个时候忙得快乐而充实。随着邪恶的干扰破坏，我弟整体学法环境没有了，资料点少之又少了，还有同修陆续在反复迫害中离世的。去年以来，邪恶风网厉害，本来怕心重的同修渐渐的就不突破邪恶封锁，不上明慧网了，别说写心得交流了。看到这些，我猛然发现自己也渐渐出现懈怠状态，学法练功三件事当完成任务一样。师父在今年六月份接连发表两篇经文，表面看似乎与大陆大法弟子无关，仔细想想，师父只是在给国外大法弟子写的吗？师父在法难中讲，其实法难不会因为地区不同而结束，只是表现不同，法难中也在选择最后留下的生命与淘汰的生命，也包括大法弟子中行与不行的。很明确， 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也在其中被选择行与不行的，是金子的才可留下。师父真的是非常着急我们弟子现在混沌的状态了，作为老大法弟子的我也必须惊醒了。我查找自己，为什么我周围同修会出现各种不好的状态，与我修炼状态有何关系，即我如今该怎样修。第一部分，显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特意给显示心里立了一节讲法，可见修习这个心的重要及这个心反映出来的普遍性。记得在720之前就有老学员提醒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动作好看一点也有显示的。当时试练第三套功法中有学员两只手不协调，一只手上去了，另一只手才开始往下落，我就不断地做示范让他同时上下的冲冠，没能学师父把着学员的手做，并且告诉说一开始练不好会把气机带歪了。在集体学法时，一学到这里就有人眼睛朝我看提示我，那时没能向内找，还觉得我是为他好啊，如何如何。在这些年为同修的服务中，在同修们经常的羡慕表扬夸奖甚至恭维中，我的显示心不断的膨胀，开始是飘飘然，走到谁家都是觉得我来帮助你了，同修们说我聪明能干，修得好，看看这么大岁数眼睛还是很好的，我听了很受用啊，觉得自己这些年白天黑夜的学习技术，从一个电脑盲到能帮你们安全上明慧，很有成就感，得到赞赏也应该，甚至还嘚瑟起来炫耀当初学习如何好，现在才有这种自学能力而服务于大家。可我已经在悄然地开始把在修大法中师父给开智开慧才学到点为同修服务的本事贪天之功自大起来归为己有了，怎能不往下掉白修了呢？我现在有这点能力，虽是我辛苦勤奋学习付出，也是技术同修与本地同修的共同付出的成果呀，我倒自傲起来了，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最近同修一篇自大加一点就是臭的切磋文章讲，我为什么那么忙，像上了弦一样的停不下来，是单纯的干事心导致的吗？为什么有时候会有欢喜心，会有显示心，显示的什么？显示自己能干啊，越能干就越喜欢去干，在干的过程中自己的干事心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最后生出那个自大自我的心，在自大自我心的驱使下越加忙于事中不能自拔，学法的时间也减少了，发正念的时候脑子里都是事，根本静不下来，也就想不起来随时随地向内找修正自己。同修说的也都是我不好的状态，好，你聪明你能干，那么什么你都干吧。于是乎有些本来还给同修服务的依赖我了，还到处诉苦说没人教自己，还有一些事也得由我出面去全权协调处理了，而我也是没有任何怨言，到处奔忙着，搞得心力交瘁疲惫不堪，学法练功被耽误，更没有时间找自己修自己。于是乎有同修有上明慧网的条件了，但是受到邪恶风网干扰中不能修出来，无法突破封锁，而且网络也从来不连接电脑更新系统，并且把法器高搁起来了，你看他上网的电脑就在身边，但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找理由继续要求我给他们提供资料消息等等，如我告诉他们师父发表新经文了，他就马上把手一伸拿来吧，就是我应该也必须供应他们现成打印好的经文了，他怎么就不能为其他同修想想？我现在有上明慧网的条件，我为什么不能及时看到师父经文呢？我这种条件还等待同修打印好再给我送到家，也太麻烦同修了吧。可是我为了不耽误同修继续修炼提高，仍旧不断地提供着他们需要的师父经文等等，用了不少时间把音频 U 盘不断地供给。经过对照大法查找自己后觉得，其实我一味的迁就包办替代的做，是阻挡了同修应该独立的走自己修炼道路的机会了。 哪个人都有愿意轻松点、偷懒一点、安逸一点的人心人情，但作为修炼人，只愿靠别人的付出而得到现成的经文及资料，有条件也不自己突破封锁上网去看，这背后有强大的人心执着呀。师父让我们都得修成为他的生命，如果人人都依赖别人为自己服务，哪个为他服务呢？这种执着是每个同修必须修去的。这也是为什么明慧网很早就强调遍地开花，我不可因为自己强烈的显示心而阻挡着同修走好自己的修炼路。认识到这显示心带来的严重后果后，我在给同修服务中，对不珍惜电脑系统的，实际就是受干扰，不珍惜同修的劳动成果，而反复给同修增加负担，干扰同修，不愿意接着辛苦付出，为同修服务的，躺平了，搁置机器的，我就在为他们一边服务中，一边与他们针对性的一一反复进行法理上的交流切磋，并且给创造有利于往前行的方便。欣喜的是，有的同修在明白法理后，行为开始有了改善，从而发自内心的开心和感谢师父。我必须挺师尊的，在各种场合中知道自己还是个执着心很多的低层次修炼者，得时刻排斥和修去显示心。第二部分，放不下的同修情。我自来动作不快，甚至有点磨蹭，给同修服务中，由于技术不熟练，而且是边干边学习的半瓶子，所以比较费功夫，往往是大清早出门，甚至常常搞得晚上9、10点才能回到家。一开始为了不给同修增加麻烦，我就自带午饭，有时连同修及其家人的也带上。初始是带包子、速冻饺子之类，随着经济条件好转，这讲究也多了，变着花样带各种卤菜及半成品的菜、水果等等。本来是为了节省时间，一起多做大法中的事情，事情却渐渐的有点变味了。同修家有不修炼的人，就以为我带的是礼物，不愿意直接当餐食用，而留下他们自己吃，花时间另外再做饭，这样非但都没能节省出一点时间，反而由于我的到来而增加了同修家人的负担，而那些都拿出来一起食用的，就会不自觉地评论一番，哪个菜好吃，哪个不行。有的时候我因为忙，头一天没能准备，第二天一早店铺没开门就无法带了，这样便引起同修的话题，讲什么什么东西好吃，怎么没，看看这不把同修的馋虫养出来了吗？我觉察到是我的做法不当，修炼中要走歪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呢，什么叫不漏啊，没有小事。那这吃饭的事也不是小事一桩，这是我同修情没有放下，总是觉得有同修居住地方生活不便，有同修被反复迫害，在监狱受了很多苦，大家都忙于正式大法，没有时间做饭，难得碰到在一起改善一下也是可以的。回想起来，更加严重的是一次到单人生活的同修那里，我鸡鸭鱼肉的，连准备现成的还在那里加工的，做了一桌子菜，看到一个个吃得美美的，不停地夸奖感谢我，心底那个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哎，这让常人看到，哪是个修炼团体呢？而且大法弟子在这一次正式法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留给未来的，我在同修间做的这些如何留给未来做参考？同修情也是应该修去的人心执着，是不能留给未来做参考的。我认识到是我执着于吃了，师父也在这方面点化过，如我爱吃菱角、板栗，我知道这些都是不易消化的食物，所以每次吃一点点就无碍。但修炼几年后，尤其到最近几年，我只要吃一点就胃脘，甚至整个腹部发胀，疼痛下坠难忍，最近甚至搞得我不断的要上厕所，从此我不敢再接触这些食品了。现在我已经做到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家人不愿意吃的剩下的，时间长一点的都由我来吃，服务于同修时，路途中简单的自带干粮即可。回想起我们在邪恶的迫害中风风雨雨的走到今天，都是大家相互帮助下走过来的，真的是放下自己的一切， 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讲是互相救助。若被邪恶关押的几年中，我所在小区坚持修的住家同修没有一个去看望过我一次，可是却有同修在当时邪恶迫害比较猖獗的情况下，不顾自身的安危一趟趟的看望我，有的还给我送去师父经文，没有师父的大发我走不过来啊，所以我理解看不到师父经文是最苦的，所以我是绝对不会躺倒而不再学习技术。由于我最近修炼状态有些懈怠，身体长期宵夜，现在我就得尽我最大的努力，不认可这些年身体某方面反复宵夜中造成的体力精力下降的假象，继续去帮助曾经生死中帮助过我的同修及其他同修，让他们能够正常上网看明慧网。我们这些老学员都知道，在720之前师父就把我们推到位了，师父珍惜我们，天上那些没能下来得法的生命羡慕我们，我们天国世界的众生盼望着他们的王修炼圆满回去，我们万万不可在住持正法的最后止步不前。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千难万难的路都走过来了，别在最后被绊倒。愿我们一起恒心修去阻挡我们回天庭的各种执着，完成我们来世的宏愿，让师尊放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天目所见发正念集体学法重新修炼等景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4日。当四个整点发正念时，人这边的身体打坐一闭眼静下来，另外空间的身体眼睛就睁开了。我四处一看，在我身旁两侧有着数不清的骑马武将，身后也有无数士兵，皆整装待发，神情坚毅，望向前方，场景威武肃穆。我也是一副大将装备，耳旁听到有人说主帅回来了，然后众武将身体前探，一副冲锋姿态。我向上方望去，空中有很多正神和我世界的部分众生，法力大的觉者展现光艳无际的形象与觉者威严，也在等候号令，共同施展神通正法。人这边立掌，另外空间众神将已得到号令，向着邪恶冲锋。我控制着另外空间的身体指挥战斗，带领千军万马上前冲杀，有时也会以神通形式除恶，一时间摧枯拉朽，清除邪恶，战斗接连胜利。有时当我仅坚持几分钟就结束发正念，人这边眼睛睁开，另外空间身体就不动了，战场上有人喊主帅走了，众神将也无心战斗，草草结束战斗。每次发正念，另外空间战场上都有书记官记录，某年某月某日主帅率军诛杀邪恶多少，某年某月某日主帅位置我军损伤多少，某年某月某日主帅战斗中脱逃等等，记录详细。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立可劈山，一念就做了。关于集体学法，大法弟子集体学法时，无论两三人还是五六人， 在另外空间都是一场弘法的盛会。当大法弟子约定好时间学法时，各界佛道神宗都早已传颂某某年某月某日有法会召开，并从各处集结。学法时另外空间神佛齐聚一堂，围着大法弟子层层坐定，内圈多为大觉者展现神佛形象，打坐虔诚听法，外圈层次不高或机缘不足者都跪着或俯身听法，心念坚定认真读法的大法弟子坐在内圈，心思浮躁不认真者会坐在外圈很远，直到他们沉下心认真学法，才会从外圈进入内圈。大法弟子心不静，读法读错漏字时，参会神佛都会睁眼看下大法弟子，直到改正才会继续闭目聆听。心静的大法弟子能读出法的内涵，在另外空间展现出无法形容的殊胜，有时如万千奇异花朵在法场盛开，有时又如琉璃翡翠光影波动，不一而同，伴随学法场内无数法轮，那是令神佛都赞叹不已的美妙景象。而读红吟时，漫天神佛都随着大法弟子齐声吟诵，响彻整个天体，无比庄严震撼。昨天在集体读转法轮时，我突然感觉书变得厚重异常。天目看到一幅景象，在学法场上空中出现了很多另外空间的文字，有的和甲骨文类似，有的和三星堆出土的字符很像，也有更复杂和简单的文字结构，可以看得出不是一个文明历史的文字。我想到师父的论语，我悟到大法在不同空间用不同世界的文化展现内涵，在给不同世界众生以机会，在圆融着不同的世界，是师父慈悲着所有众生。关于灌顶，修炼以来我无数次感受到师父给我灌顶，一股热流从头顶直通脚底。一天在练贯通两极法时，我天目看到自己身体是一根上下通透的空桶，望不到头。再仔细看时，发现桶壁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我悟到他们是我身体小宇宙内的生命。就在这时，突然一股熟悉的热流又自头顶下走，我知道师父在给我灌顶。而此时我天目看到的景象是，突然间一道白光自穹顶沿空桶缓缓照下来，所有的神佛都双手合十朝向上方跪拜着，就看到师父在白光中缓缓降临。我明白灌顶的能量，那是师父的功，都是师父的形象，是师父亲临我的宇宙在给我净化。一时间无与伦比的感动、震撼、神圣，因自己没做好的自责、羞愧，各种感受涌上心头，难以言表。关于发火，与同修交流时说到日常生活中发火，我天目看到一个画面，当修炼人发火时，周围空间中会突然出现两三个浑浊的灰影，一下钻到修炼人体内，这时修炼人会更加怒不可遏，甚至做下错事。当灰影飞离身体时，修炼人会突然后悔自责。我悟到发火时是负面生命在起作用，甚至主宰身体和思想。关于重新修炼，一次我和两位多年没有学法的昔日同修相约共同再读一遍转法轮。读法中我天目看到其中一位同修的世界很多地方都支离破碎，人烟稀少，一副萧条荒芜景色。 随着学法，那些支离破碎的土地好像录像倒放一样在回补，原本空无一物的区域也逐渐出现山川河流美景，它世界在逐渐变得完整，但没有看到它世界中的生命在增多。我悟到，不学法，不修炼，自身宇宙范围内很多生命或许真的就被淘汰了，永远不存在了。另外一位同修学法早，基础比较扎实，我天目看到在另外空间，它是一副石佛的样子，有点像乐山大佛那种巨大的形象，但是像被封印住了一样一动不动。随着学法，石佛头上身上开始不断掉落石屑，身体在变得柔软，佛像在逐渐活过来神起来。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到底大佛能否真的神过来，天体世界能否重新恢复繁荣，全取决于他们能不能坚定修下去。希望昔日同修们能早日返程。以上天目所见，仅代表自己所在层次看到的极有限的内容，感悟也仅代表我当前修炼状态中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内容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